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基督跟前，来查考那个耶利米书，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看到主你基督话语的奇妙，也打开我们的耳朵，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藏在内心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按照主你自己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求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的时间讲得清楚，也帮助你的儿子儿女听听得明白，也让我们不要单单听，让我们去也不要单单讲，让我们去按照我们所讲所听的去行出来，真真正正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求主你施恩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啊，谁帮我去念呢？帮我去念，你帮我去念。好，耶利米书第四章，同埋去念那个的第五章，第四章到第五章。那我告诉弟兄姐妹哈，不要轻看弟兄姐妹所念的圣经，念圣经给解释圣经是更重要。但是很多人误会是什么？哦，这个弟兄念圣经，全他还没解释就轻看他，不要。念圣经给解释圣经是更重要。我告诉你在哪里，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帮我去念。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
十三节，
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
这是前天我太太讲，她说听你讲国语真的很难听，很辛苦。一也你没有念得出来，所以我刚刚说四章十三节。他就念诗章第三节，所以我太太讲的是真的，所以真的我看见你们都很痛苦。
我
耳朵有问题。
所以第四章第三节
我太太说我讲个国语讲得不清不楚，所以我真是为讲国语的弟兄姐妹真是求神怜悯你们，真是 OK。但是我知道很痛苦，我可以想象我去的香港一个印度人讲广东话。哎呀真是。好，第四章十三节，请听我念。你们要以宣读，宣读就是 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单单是研读没有解释，宣读是排在前，宣读完呢，传道人就将你所宣读的来劝勉、来教导。宣读是在先，没有宣读，我们不知道这个传道人讲的是真还是假。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宣读，留心去听他那个时间，你看着每一个字，然后让圣灵来同我们说话，明白吗？宣读是在前，劝勉是在后。如果这个人的劝勉不是按照圣经所宣读的，这个劝勉是假的。如果这个教导不是按照所宣读的来去教导，这个教导也是假的。你所以宣读的时间你留心，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人讲的东西是真还是假，明白吗？好， 耶利米书，我知道耶利米书有52章。如果我每一次呢就讲一章，要一年才能够讲完。如果一次讲2章，半年就讲完了，明白吗？而且呢，看圣经的时间，如果你在家里边呢，是有看到耶利米书，我可以更加快的讲，这样你可以看到整个的 big picture， 一章一章呢，看不到里边的真理里边 ，OK？ 好，第四章到第五章。
好，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会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都起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灼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徐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食言，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处理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域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力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果粮，也不是为阳尽，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了。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看哪、头顶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有声音从大里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域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有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寒恶，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及，因为前地方贵，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听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已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前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 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身的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脸部，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我听见有声音说，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徐安女子的声音。她喘了气，摸索手说，我有祸，在啥人的跟前，我的心划昏了。第五章，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死脸刚硬过一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其心将恶折断，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遗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生。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跑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寂静，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型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原理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我在你们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传扬的雅各家、报告的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地利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约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兢吗？波浪虽然欢腾却不能愈裂，虽然同工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处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里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因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震怒的事，就是先知所讲预言，祭司祭他们打是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我们再回去看那个个耶利米书第四章，当中你看到有什么东西是出现呢？要再出现的，在那个第四章第二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我却不毁灭。
静
四章二十七节，再看第五章第十节，你们要向他葡萄园的产施行毁坏，但不可以毁坏净净，只可以除掉他的荆棘，因为不属耶和华的。再看第五章第十八节，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所以我就说，虽然第四章第五章讲到神的审判，但是不会完全消灭以色列。我就说，当人在苦难当中，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会在苦难当中，他会悔改悔罪，这些人是得救。但是如果在苦难当中仍然因着拣下去犯罪的时间呢，这就很痛苦了，这样呢他就会被除灭。 OK， 好，再看记不记得我说上星期接触的时间，我说第四章帮我去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再念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我不会迁移。
好，这里什么缘故使到以色列被迁移啊？什么缘故使到以色列被迁移啊？他是
清脆性和高的高感，
以假神来代替真神，以假神代替真神的时间，你在这里旁边写下来，好吧？写下来两段的经文是很清楚的，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这个是旧约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所有的先知书都是按照这两章的圣经来去写出来的，如果你小心看，你看得通的时间。他说行善行义这两个道理，那个整个祝福行恶这得到整个叫做神同以色列立约，他说如果你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他就会赐福给你，长到很多个福气。然后他说如果人离开他的话语，违背他的话语，这些人会受到咒诅。所以 耶和华说，以色列的你若回来归向神，回转悔改归正，若果从你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原来以色列被迁移是原因他们心里边有偶像，心里边有些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心里边没有神，心里边有别的东西，这样就会被迁移。一个妇人如果心里边没有丈夫，这个妇人叫做淫妇；如果妻子内心不是以丈夫为重为大，这个是淫妇。神的百姓的内心不是以神为大，这个人是淫妇。我们一切的福气，一切的好处，做妻子的不在丈夫以外，做神的百姓的不在神以外。所以我们的内心，那刘先生这句说话，这句说同新约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知不知道我常常讲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凡称呼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内心不是以耶稣为主，但是口是称耶稣为主，这个人不能进天国。内心承认耶稣是主，口里边说耶稣是主，这个人才能进天国。听不清楚所讲，内心有偶像，内心有别的东西，他的愁苦必定会加增，而且带来很多的痛苦。作一个妻子，如果他所爱的不是他的丈夫，这个是个淫妇；作一个丈夫，如果他所爱的不是他的妻子，这个是奸夫。清楚吗？以色列人内心里边有偶像，所以呢，神要他学个功课。如果你内心有偶像，他就将他赶离开，然后要赶离开到什么地步啊？到那个的第五章第十九节的下半段。你念那个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百姓会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为什么将我们赶离开这个应许地啊？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的地方侍奉外邦人。停在这里啊！神让他的子民被赶离开，被迁移离开应许地，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来侍奉巴比伦人，要他去比较以前在应许地的时间得的是什么的福气，现在去到巴比伦受过痛苦是什么的痛苦，以至到这个淫妇能够晓得去悔改悔转。有没有人看过何西阿书的弟兄姐妹举举手？何西阿书，知不知道何西阿这个先知娶了一个淫妇啊？同他生了两个男一个女啊，
两个
生了三个孩子，知不知道？这个淫妇同何西阿这个圣洁的先知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她离开她的丈夫，她觉得她的福气不需要从丈夫里边拿到福气，她去找别的男人。所以神呢就要这个淫妇呢就碰钉 撞那个墙，受到很多的痛苦。他受痛苦时，他就会思想，哦，以前丈夫对他怎么好，所以他晓得去回转。这是何西阿书就相等于路加福音的受这样的浪子回头。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个浪子那个故事啊？这个孩子从他父亲说要分阶产，分了他的花费放荡，花那些钱财在那个妓女的身上，记不记得？花光那个钱了，他还不回来，然后还要什么继续去在那个异地去找工作，去找养猪喂猪的工作。他快要死的时间，他就想起，哎，我父亲对工人很好，为什么我要侍奉这个的外邦的老板呢？所以他回头。啊，弟兄姐妹，听到这我讲什么东西呢？何西阿书所讲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的，同埋那个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五章所讲的，为什么神要他的子民迁移？原因是要他迁移到巴比伦，侍奉这些巴比伦那么凶的人，很痛苦的时间，他就想到，哎，我宁愿侍奉神。清楚吗？人没有在痛苦当中的时间，人还是藐视神所讲的话语。那留心听了哈，立位记和圣灵记，记不记得所讲的时间是大约多久？大约是1750年的时间，是主前。记不记得国家灭亡的时间是586年，也将这个1750减去587586 ，OK， 大约是什么啊？36。摩西讲的这番话过了800年，停在这里好不好啊？不如讲说神同我们讲的话过了800多年，弟兄姐妹，某一个人同你讲一些东西，过了863年，过了863天，1年365，2年多。你不定会记得，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我不是讲800多年的事情。我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他讲了他的话，他是永远记得。但是神没有将整个话语永远记得，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立位记、圣灵记是大约在主前1750年讲的，讲了说行善的按着神的话去做的得着福气，离开神的就受到咒诅，甚至会被赶离开。讲你这句说话，人忘记了，人忘记了，所以被赶离开的时间还要问这个耶利米先知，为什么神这样去待我？然后讲个例子给你们，每个都要房子，要房子呢，都是我们去，都是银行里面借钱啊。借钱的时间呢，大家都很高兴的，他告诉你的利息多少，什么时候要还，你也高兴，他也高兴，大家就签名，签完名。然后过了几年，你就忘记你签签什么东西，你每个月就不付钱。突然间，那个警察呢就关了你个门，赶你离开。你就说：为什么你赶我离开？哦，很开玩笑，为什么赶你离开？你每个月要付那个mortgage，你没有付，没有付了3个月，没有付了9个月，没有付了1年，当然是赶你离开啦。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我们签了个合同，很高兴签， 但没有将这个签了个合同，这个话语放在内心里边说，哎，我之所以能够住在这个房子，因为我说我应允他说我每个月月初要付那个钱，清不清楚啊？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过了几百年人忘记，我希望你，我念一节圣经给你听，你看神对他的话语的态度是怎样。打开诗篇，诗篇一百，诗篇一百，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七节，耶和华行奇事，使人纪念。使人纪念，意思就是说，他希望我们纪念他的奇事。然后第五节，耶和华必定永远纪念他的约。
一百一十篇。
诗篇一百一十一篇，
一百一十一篇，
我讲什么东西啊？
一百一
十一篇。OK， 所以我和爱人讲得对了。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看到第四节吗？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第五节，他必定永远纪念他的约。诗篇一百零五篇，第五到到第八节，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你们要纪念他口中的盼语。第五到第六节，神要求他的仆人，他所拣选的人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啊？纪念他的话语，背在内心当中。然后第七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第八节，耶和华神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耶和华纪念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讲了八百六十三年，当然记得了，他还没到一千年，一千代啊，永远啊，清楚吗？但是人忘记，人忘记。现在我告诉你，我们在这个教里面学的时间要学什么啊？学背圣经。不要给自己的借口说我背不到，你不背，背不到都要背，你慢慢的就背得到，一定会背得到。你不背受亏损是你自己，你不背的时间他管教你，你说为什么你管教我，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管教你，你就不晓得怎么去回转，你还是这段时间觉得自己倒霉，越管教你的时间你就越拜 越去拜偶像，觉得偶像以为偶像能够将你那个不好运气的东西能够 流转过来，以为一系列就是这样，是因无知而灭亡，清楚吗？在这两段的经文，一百一十一第五节和一百零五篇第八节，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学到神是永永远远纪念他的约，永永远远纪念他所吩咐的话。人忘记，神没有忘记。人忘记的时间，这些人王子的百姓就来到耶利米的面前，问耶利米，为什么神这样待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被赶离开？明白吗？好，我们再看，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离弃心中的偶像，将耶和华放在内心里边，以耶和华为神为主，听从他的话，这样他不单止不会被迁移，而且在这个应许地能够永远得着祝福。所以第二节，当他留在这个应许地得着永远得着祝福的时间，带来什么后果啊？你就必凭着诚实，凭着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悔改归正，不会被迁移的时间，在这个应许地得到神的祝福的时间，这些人就会用诚实、公平、公义来侍奉神。侍奉神是怎么侍奉神啊？旧约这些人侍奉神，就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来侍奉神。嗱，停在这里哈。嗱，这是旧约的教训，不是新约，但是意义是同样。耶稣也没有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在雅各书，你说雅各书都是耶稣的教训，对啊，雅各是始祖，始祖的教训就是主的命令。马太福音是主讲的话，他说你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什么事都不可以迟，对不对啊？旧约的时间怎样表明自己是侍奉神啊？你向谁起誓，你就以谁为大。每个人起誓都是说什么给自己大的，而且你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你就向哪一个来起誓，清楚吗？换句话说，如果你起了誓，你就要按照这个誓来去行。意思就是说，你指着神起誓，意思就是说神是见证人，你讲了什么东西，你按照你所讲的去做，明白吗？所以起誓，旧约的起誓代表是什么？你向指着哪一个起誓，你就侍奉哪一个，以哪一个为大、为尊、为荣、为美，明白吗？好了，起誓都要分别的。大家看了，将那个起誓的旁边，你写第五章第二节。当时他也学起誓，大卫起誓，他就按着神的起誓来去做。其他人起誓没有按着神的起誓来做啊！你看啊，第五章第二节，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但是所起的誓是假，是假的，他是骗神骗人，清楚吗？他不像你在这五章第二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第二节，他不像第四章第二节凭着诚实来起誓，凭着公平公义来起誓，明白吗？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什么是更重要啊？法利赛人以为是十分于奉献是更重要，谁知十分于奉献是幼儿园，诚实、公义、怜悯是不可以不行，是更重要，一定要行。十分于奉献是不可以不行，但是怜悯、诚实、公义是一定要行，这个是更重要的东西。打开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
二十三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过货回乡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节更重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就是诚实，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要当行。但是你反倒不行，那也是不可以不行，那就是失于奉献。那再回去了，你再看当时这些人真真正正蒙受蒙神赐福、蒙神赐福的人，他会怎样呢？他会凭着诚实，凭着公平、公义、怜悯，去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而且为什么？按照他所持的事去行出来，让人看到他、听到他启示的时间，看到他的行为的时间，就看到他是效法谁啊？他是效法神，明白吗？但是如果你指着耶和华启示，原来所持的事是假的，你没有去做，人第一个得。人第一个亵渎是亵渎谁啊？亵渎神。然后第二个亵渎就是他，清楚吗？啊，再看，除了那个第五章第二节那个七夕旁边，你再写第五章第七节，你看他的儿子儿女，儿子儿女也看到他父亲乱七夕。所以他儿子儿女怎么样啊？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看到吗？哎，那弟兄姐妹啦，我们在新约的时间呢，就学一个功课。你讲什么东西？你要讲啊，你就讲，但不要启示。你记住不要起誓，你起誓你就定你自己的罪。 OK， 问题是什么？
你刚刚接的，你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起誓，在旧约的时候，那当时的人是，
我们讲给你听，你没有听到。我讲给听就是什么呢？你说是就是说是，你不要起誓，免得你的罪归在你身上。人神知道人的口啊，讲些东西没有教，你很高兴的时候你讲很多东西，你讲完没有教，而且你要表明自己是诚实，你就启示，你不需要用启示来表明你诚实，你用你的行为来表明出来，因为神知道你软弱，神知道你讲完了你不能够去做。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写彼得前后书那个彼得，他歧视其毒誓说他不认识耶稣，看了吗？没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神耶稣基督挽回他，这个人会下地狱，因为他明知道神说不可以歧视。啊，你既然讲我就同你讲， OK， 你不讲，本来我打上去同耶利米书，我没有这个时间啊，同你讲出看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帮我去念三十三节，第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懒惰者。
假如你讲的东西讲错，只是讲错这件事情，神定你的罪是这个错事，但是你一起事的时候你没有做，神一定会追讨你， 因为你讲的东西你拉着神来到你面前做见证人，他一定要处理你，明白吗？
那问题是旧约的时候这个人是可以按照 公平公义程序来起誓，新约的时候我在考虑是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冲突？
是完全没有冲突，是爱你 ，OK， 是爱你，要你了解你自己是个什么的人 ，OK。回去马太福音第26章，你圈起来，72节奇事，74节发咒奇事。彼得提出说，在70节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是讲方言。帮我去念69节到75节。
马太福音第26章69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的。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从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是讲谎话，他是说谎做假见证。按照那个创世纪，他犯了律法的哪一个的诫命啊，是假见证的诫命，是在那个创世纪20章16节，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他做假见证，他说不认识耶稣 ，OK， 他只是一个罪。但是如果是他歧视呢，就多一个罪，清不清楚啊？神知道人啊，常常说谎啊。而且说谎的时间骗神骗人了。再看，再念下去。
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从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彼得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第21章。没有21章，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彼得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都不知道。有了21章，我知道他上天堂。他不在人面前承认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实罪人，加上他一种歧视，实相加实。马太福音第10章10。32节到33节。
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接着说吧，第10章32到33节，你写在第70节的旁边。彼得说什么东西啊？彼得说什么东西？
我不认得那个人。
我不认得那个人。
我不记得说是什么意思。
不认识，
就是
意思就是说他在人面前不认耶稣基督 OK 这个人是杀地狱的，我告诉你，现在再加上有歧视，就犯咒诅的歧视，他不能够出来啊！我告诉你，如果他没有主而挽回他，所以你看不看到啊？你有咩资格？你难道你爱主比彼得爱主更多？彼得到死的时间，他都倒掉十字架，他是很爱主啊。OK， 他的内心也是很爱主，但是他肉体软弱，清楚吗？没有受痛苦时间，就说啊，纵然我与你撒奸。与你同时我都愿意，一到死的时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啊，你歧视者看得自己看得太高、啊。我们每个都是死狗啊，我告诉你，没有恩典了，没有一个人得救，没有一个。第五章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神说同耶利米说，你在那个街上翻发处走来走去，看找不找到一个异人，找到一个我就不审判这个，不审判那个地方，知不知道从索多玛、俄摩拉同亚伯拉罕讲什么东西啊？十个，索多玛、俄摩拉十个当然是没有可能啦，得罗得一个人，对不对？如果是一个的，亚伯拉罕自主的祷告是一个，索多玛、俄摩拉人家还可以全流，但是耶路撒冷哪里啊？一个都没有。所以你歧视歧什么事啊？你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得救是板斧什么恩呢？也因着信，信什么？信他为我受咒诅，信他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受咒诅，清楚吗？我是信这个东西。你要了解神，你要了解自己。所以在这个旁边第二十六章七十节的旁边，你写下来，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他在人面前不认耶稣基督，耶稣在天父面前不认他，他不能够进天国了，明白吗？我感谢神啊！耶稣基督爱这个人，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已经写完了。”三十节到三十节已经写完了，三十二十一章是加进去的，是挽回这个彼得的，看到这个耶稣的心肠，明白吗？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的，你看到彼得是这样，你没有遇到他同样那个危险，你遇到同样的危险，很可能你给他更差。王明道是个很爱主的传道人，王明道他说我做过彼得，没有做过犹大，所以王明道一头脑清醒的时间，他立刻说对不起，我承认这个耶稣是基督，坐正就坐正，明白吗？受痛苦是人软弱的，一定要了解这个人的软弱那个地步。各位，大声点点录音呢。
假如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那你说市场多少？那你说一说，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对。
假如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某人是谁？那假如说我告诉他了，那如果你勒住我自己的心，那我说我不知道，那我就。那
这
罪就
归
到我身上，对吗
？OK 啦，这样啦，你不能够单单是问这个问题，你个问题一定要很 specific， 因为这个说话模棱两可。如果这个姊妹是全世界的石头，她问你个问题，你不应该同她答答 ，OK？ 但如果这个，所以我不能够将当你问这个问题，你答你个问题，因为你里边呢，你个问题里边呢，有些是应该是答的，有些应该不答的。我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问什么东西，你没有讲得清楚 ，OK？ 所以答不答这个问题？ 明白吗？所以你不能够这个问这个问题，一定要很小心了。而且是什么？我再告诉你东西，真言书说啊，愚蒙人啊，没有听清楚才答的，这个是个愚蒙的人。你应该就问他，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你听清楚他的目的，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就自己求神给你有智慧。你就如果你答他，有时你答他，他立刻跌倒啊！这个人，他会问啊，这个人是不是讲这个东西啊？如果他你讲他讲的东西出来啊，他立刻跌倒啊！你知道他立刻跌倒，你就不你应该就闭着自己的嘴，明白吗？免得你全世是耶和恨恶全世的人。有些人的口讲说啊，我不介意不介意，你讲出来他立刻跌倒啊！我告诉你。因为他里边很多恶毒的东西他没有处理，然后魔鬼就会他用里边来攻击他，他立刻跌倒。总而言之，我鼓励弟兄姐妹少讲话，多同神看圣经。你一讲话你全歇的，花很多时间去电话里边，少花时间去电话。我告诉你，讲来讲去都是讲别人的东西。多少人打住电话说，哦，今天我领受，我看见神同我这样讲，说不可以说话。有多少人讲讲神的话语啊？少之又少。讲来讲去都是说长道短，然后自己陷在罪里边。求神怜悯，求神施恩。耶稣基督说，我们的闲言闲语每一句都会定你的罪，将来称你为义，又是你的口里面所讲；定你为罪，又是你口里面所讲。怎么称你为义啊？我信耶稣是基督，我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神说你讲这说话，我称你为义。你说我不相信你所讲的东西，这就说话定你为有罪。小心我们讲的石头所讲的东西，OK， 小心啊！我告诉你，这些人有些呢是很重那个的感情，这些东西，这些人呢，你要小心，很重感情。OK， 他就很喜欢讲话。OK， 要小心。中理性的很少讲，讲你干嘛？啰里啰嗦这东西都不讲。OK， 这个从性格是很有关系。
我有个问题，那你这个东西，那好比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你知道你工作过，你在公司里边做个 manager 是吧？你这块公司之间你也知道，人和他们公司之间部门之间都是这样，都是勾心斗角。有问题就往你身上推，这种
有问题是什么？
有责任不会自己担，肯定推给别人的，都是、
okay.
在公司里边都是这样的，就是你错嘛，我不错嘛。那你在公司里边，我最近就遇到个问题，就是根本没有你的事，然后其他部门的事他们找你的事，那你该怎么办？他就把这种责任要推到你的身上。
但是这个东西你都没有讲清楚，你也答了一个问题。哎，
不是，公司你在公司做过，你知道的吗？
我知道很多很哎，有些东西是你要负责任的。
不，如果一点你没有责任，他就要找你。
如果你没有责任，你说这个东西与你没有无关，你说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他上面 manager 来压你，那就问你，是其他部门 manager 来找你，就是找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这样来啊，然后你的 leader 又不 defense for you， right？ You need to pass all the pressure on you。 What are you gonna do？ I said it's not my problem， I walk away。 You can't do that。
你没有讲到你到底你讲什么东西 ？OK？
我跟你讲我具体的，你又不懂公司的事情，我就说基督徒在公司里边该怎么样应对这种 pressure， 这种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然后现在有一个。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啊，真言书说啊，各人看自己的行为都觉得是正确。当人指责你个错时，很可能你是有错。OK， 你不要说这个与你没有关系。OK， 总而言之，当别人同你讲是你有错，你自己想清楚，想清楚才说我没有错。OK， 两夫妇去吵架，哦，是啊，这个丈夫啊出言出语，一句说话就顶他说出言出语。OK， 大声大气，他为什么会发神经大声大气？你做了什么东西啊？你没有讲到你做了什么东西啊？
但是现在问题是，那
你听，不必再讲，我就告诉你，这个 traffic 是 two-way street，traffic 是 two-way street。为什么这个人会大声大气？是不是他发神经？如果他是发神经呢，就 100% 是他的错，因为他发神疯癫了，听不清楚啊？这个人不是疯癫啊？你做了什么东西使得他大声大气？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
可能就是相关的因素。
你在公司做时间长，你知道，现在的公司的人都是这样，不愿意担任何责任，只要有问题就举得别人都是这样。
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在公司也是没有任何责任，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不会担责任。
所有的地方都有。
都是这样子，
大学
不能签字，你找人签字他也不愿意签字，那你不签字我也不签字，大家都不签字就是这样的。
那牧师说的意思是四个
但是问题是公司一出问题怎么办？一出问题就找你，肯定是这样的。你都 PM 你都盖章了吧？
但是我报应的也是
神。我回去那个的回去那个耶利米书，总而言之呢，我们就学第四章第二节，讲东西要凭着诚实来讲，讲东西要凭着公平来讲，讲东西要凭着公义来讲，这样呢你就有神的同在。 OK，当你按着神的话语来讲，公平公义诚实来去做，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得着祝福，以色列得着祝福的时间，将这个福气临到这个列邦列国的人，同样得到福气，以及列邦列国的人都能够藉着耶稣基督来夸口。再讲这个例子是什么？是最好这个例子呢，是那个第二节，在第二节的旁边，最后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的创世纪，记不记得那个的亚伯拉罕他的儿子那个的以撒他到他的年纪的时间，他的时代的时间，他也面对什么啊？面对那个的饥荒，记不记得？就那个创世纪第二十六章，你在这个旁边，他说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 OK， 你在这个列国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26章，然后你看到那一年十二节，以撒在那个地方耕种，那一年因为他听神的说法没有去到埃及，留在腓利士的地方，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 OK， 有100倍的收成的时间呢，当时的人腓利士人的和皇帝呢，不懂神话语的人是世界就嫉妒他嫉妒，但是认识神话语的人呢，这些人就怎样啊，就来到他面前，你向他立约。 OK， 26节，亚比米拉同他的朋友亚乌撒和他的军长非国 从基拉尔，就是基拉尔那个地方，他的一百倍收成的地方来见到以撒。以撒对他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们走，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啊？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并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但弟兄姐妹，当神赐福给了以撒的时间，这些人同他立约，也认识神是赐福的神啊。这些人认识神之后会怎样啊？就是称自己，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啦，并且什么，因耶和华来夸耀啦，清楚吗？所以一个人怎样使到非基督徒能够信主啊？你一定要求神同你同在，神同你同在的时候，你会凭着诚实、公平、公义来去做每一件事情。当你凭着公平、公义去做每一件事情，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一百倍。别人看到时间，他说：“我看到神与你同在，你可不可以介绍耶稣基督给我认识？”自己人带他信主啊，这是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要赐福给以色列呢？为什么神要赐福给以撒呢？为什么创世纪二十六章啊？目的是说赐福给以撒，你知道能够赐福给谁啊？非利士啊，刘星听啦，写下来诗篇八十七篇，将来在天堂里边呢，在神的城里边呢 ，OK， 八十七篇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有荣耀的事，什么荣耀的事啊？第四节，看啊，非利士人个个生在哪里？生在神的城里边啊。为什么这些非利士人得救啊？有些是藉着以撒，有些是藉着大卫啊，明白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留心听啊，你遵守神的说话，神赐福给你，你留心听啊，神不是单单赐福给你，神赐福给你是要你知道，藉着你知道万国能够得福。神不是单单爱你，神要透过你要福气来传给非利士人。你不要轻看这些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现在 Gas Street 的人，常常很凶打仗这些人， OK？现在 Gas Street 就是非利士这些人，很凶啊！这些人我告诉你啊，但是这些人也有些是悔改得救，明白吗？我再讲啊，很多基督徒啊，以为啊，神赐福给他，他就买这个买个买那个，买得多的有了又买给儿子，买给女儿，以为这就满足。用在自己家人里边，往之神给你，你只有你什么赐福给其他人，等其他人得到你个福气的时间，他说好，你告诉我你信什么神，为什么你恩待我，没有一个人这样对我那么好，父母都没有这样对待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谁要你这样去做？你说耶和华神要我这样去做，耶和华神说耶和华要我们连续这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信神，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越借给这些人，先给这些人，你就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偿还给你一百倍。现在我很多基督徒啊，他看圣经看不到这个东西啊，他觉得只要神赐福给我的家，我不理你其他人好不好？只要我住着黄金屋，我不论教会多么荒凉。这类的人就一定要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历代记下第七章，大卫在他得福气的时间，他为神建造圣殿，然后神就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也大卫向神祷告说，十七章二十七节，耶和华你已经赐福给我，还要赐福给我直到永远。很多基督徒在神面前得福气得一次，神就不给他了， 杨医生他是自私自利，实在我不给你，我不给你 OK。 好，我们再回去，我再讲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神赐福给以色列人，要他不要被牵引，要他的心归向神，要他的心除掉偶像，要他的心充满着神的话语，充满着神的荣耀在他的心里边，以至到凭着诚实公平公义来去做每一件事情，要人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看到他的善行，然后呢这些外邦人列国就能够认识神，列国认识神的时间呢，就能够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了，也必因耶和华能够夸耀 OK。 这样呢就全世界都会信耶稣，这是神的心意。好，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停在这里，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来，写下什么东西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大到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开垦荒地。什么是开垦荒地啊？就是除掉荆棘。农夫如果将种子撒在荆棘里边，这个果子不会长起来，塞住啊，这个荆棘。开垦就是什么啊？除掉内心一切的鬼毒、鬼诈、阴毒、苦毒、嫉妒、纷争，这些东西一定要除掉。好像那个电脑那个 hard drive， 很多 program 在里边的时间，你不能够再装什么东西，一定要除掉一些东西。开垦耕种，不耕不炒不那个荆棘，然后才撒种。怎样不耕不除啊？就是第四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你们当自省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啊？割礼就是自己遵守神的话语，就是自省割礼。割礼的目的是什么？与神守约，神同你立约，你遵守神的约，就是割礼的意思。自省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除掉心里边的污秽，才能够将神的道放在你里边。那时候你的肚子就空了，你就会爱慕灵奶，好像产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还没吃奶之前，你给他糖果啊、雪糕啊、cookie 啊，他都不爱奶了，他爱你他妈都饱饱了嘛，清楚吗？所以神的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听神的道，听来听去都听不到呢？因为他的心田里面太多荆棘杂念，太多心里面太多什么啊，污秽肮脏的东西，圣洁的道不能够进去。所以一个人自省割礼，就是说他觉得里面是肮脏污秽的东西，我不要，因为我有这些东西也使得我不能够得着福气，我要除掉这些东西，我才能够得着福气，所以说我要除掉。OK， 将你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神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同火着起来。当神发怒的时间呢，甚至无人能以识别神发怒的时间呢，野神发怒的时间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到你，唯有你是悔改为主，清楚吗 ？OK， 好，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帮我训练。第五节，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继续进来下去。
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疑，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
嗱，你的确你看到这个啦，他说因为耶和华神使到灾祸，同埋使到大毁灭从北方来到，从北方来到，这个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耶利米书一章十四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必定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为什么讲完第一章，到第四章再讲？原因他们没有听。这次讲的时间，第一次讲是从耶利米讲，现在讲是从那个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同埋犹大人讲，而且要大声向他讲，因为他们不愿意听。OK， 讲到这个北方来的大毁灭和灾祸是什么啊？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是从北方来的。OK， 好，第七节有狮子，狮子以巴比伦君王为狮子。OK， 这个狮子就是北方那个国的皇帝是狮子。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要毁灭列国，不是单单毁灭以色列国啊，犹大国，也要毁灭列国。OK， 帮我念呢。
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域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
你看呢，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第四节，在四章第四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第八节，当耶和华一发怒的时间，因着以色列的恶行发作的时间，如火着起来，甚至没有人能够熄灭了。OK， 好，第八节，第九节。
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太及性命了。
为什么君王首领他们的心消灭了？想都没有想到神会使用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毁灭他们。停在这里好不好啊？知不知道有本书叫《哈巴谷书》？哈巴谷很不高兴啊，他知道巴比伦会毁灭以色列、毁灭犹大国的时间，他说这个国家是不洁净的国家，是肮脏污秽国家，哪里有这个资格？神说为什么不可以啊？每一个国家都是我的仆人，我呼叫谁就呼叫谁，清不清楚啊？你开什么玩笑啊？神造万物，各色其用。 OK， 叫这个恶人来管教你，等你知道不侍奉神侍奉恶人是很痛苦啊。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老板对你松啊，意思是如果你守得看清清的时间，你说啊，老板对我松，以前不是对我松啊，现在对我很松，你就想起来，你就不要到处讲说啊，这个老板很松，不好啊。你讲这些说话，代表你到现在还不懂圣经。应该说，我是个罪人，主啊，你怜悯我，给我悔改我罪。老板如果不对我好，神会将这个老板调去另一个部门。你不悔改，你到处同人讲说你个老板不好，你会死在最终啊。神故意要你个老板对你要你悔改嘅，你想再看圣经，你知道这个老板原来是巴比伦国，你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巴比伦嚟管教你？原因你不听神讲啊，你不愿意服侍我， 我要你服侍外邦人，就是第五章第十九节。这些人给他管教时，还要问耶利米，耶和华神为什么行这一切的事？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在这个应许牛奶与蜜的地上侍奉外邦神，没有侍奉真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的地上，在巴比伦那个地方来侍奉外邦人、巴比伦人。如果你是侍奉神，你是忠心的，我告诉你，你的老板特别对你好。你看这个约瑟，你也知道，如果老板对你不好，辞掉你，你是加薪升职的，我告诉你。他到你那个地方的时间是更好的地方，你监狱就要你认识那个嘅那个 cup bearer， OK， 那个酒正。
老板对你不好，你可能有更好的。
对了，就是这样，你都听不懂。
普通话又不行，你让人听得懂，你自己也不长进。
加薪升职。
我老板就
来来，弟兄姐妹，你晓得去看圣经。你想再去看圣经，你是个得福的人，你不想再去看，你受管教你都莫名其妙，你还去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你自己还是在痛苦当中出不得来。如果你想再去看圣经，当你一有病你就悔改，这个病就离开你。老板 一不好你就悔改，老板自然对你好。你所作的若蒙耶华喜悦，耶华是你的仇敌，你的老板与你和好。如果不和好，主啊，你是信实的神，处处成就这些说话吧，明白吗？
处处处处处处，
你说两句好说话
啊？
说两句好说话，
我又不是在广东谈的，对，
所以你要悔改。
不是，你两三年前已经长进了很多了。
喜欢还要骗我？
不是骗我，我听你两三年前讲。
那我来这一年了已经，他都没长进。
对呀、
啊，
阿言
该满气，最近
我阿言说都没有长进，对，真是，就是这样。啊？对。所以为什么我心那么急啊？你们好好出来劝道，就是这样，没有酒瘾。就是这样，没有借口说听不懂了，对不对？清清楚楚是听见神所讲的东西了，没有借口了。好，我再回去再去看，为什么这些君王首领的心会有消化消灭呢？他想都没有想到神会用巴比伦这个国家那么凶那么不好的国家来管教他。那留心听呢，这个国家有什么不好啊？不好到这个地步，神要从巴比伦这个国家呼召亚伯拉罕、亚伯兰离开加拉迪乌尔，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拜偶像，很多偶像的地方，肮脏污秽的地方，就是启示录说十七章十八章这个巴比伦大城，这个是不好的地方，是淫乱偶像很多肮脏污秽的朝越那个地方，神竟然用那些肮脏污秽的民族来管教你，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所以他们觉得消灭。第二，祭司，在祭司的旁边，祭司都惊奇，这些祭司是堕落的祭司，没有好好看圣经，这些祭司同这些假先知一起来 和平来抵挡耶利米。这个祭司旁边的写在写下了5章31节，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着这些假先知打起权柄，而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你看一个教会，这些传道人通常来讲都是爱他自己的传道人。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说你个教会的传道人不好，意思就说你就骂他不好。传道人是怎样的人，他的会友就是怎样的人。这些百姓是喜欢假先知，你说这个假先知不好，这个百姓很讨厌你，因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全大人是怎么样，会众也是怎么样，所以这些祭司觉得惊奇。惊奇是什么啊？觉得假先知，如果他是假先知，为什么神没有管教他，容让他继续去讲假的东西？后来他讲的东西全部刚刚相反，他说有平安平安，后来没有平安。清楚吗？人是喜欢听好听的东西，所以这些祭司是喜欢听假先知所讲的话，百姓也是喜欢听假先知所讲的话。到了神的话语应验的时间，耶利米就说了，第四节，耶利米说，我说就是耶利米说，耶利米是真的先知，这些假先知就会诧异，祭司会惊奇，君王首领会觉得消灭。耶利米就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空了这百姓和耶路撒冷。为什么？为什么在第四节耶利米说主耶和华欺空了神的百姓和耶路撒冷的人呢？你写下来，传道书第8章10节，我看你从这两节圣经里边找不找到答案。传道书第8章11节，
传道书第8章11节，因为断定罪人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这两节说话就一起，耶利米说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空了这百姓和耶路撒冷城。看不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啊？谁看到啊？这些假先知讲假的话，说你们必得平安，但是神也没有立刻管教他，他反而发财，反而生活得很好，反而很多神的百姓跟随他。讲真话的先知耶利米常常给人陷害，坐在监牢里边受羞辱，多少人去教会不是愿意去大教会啊？他夸夸什么东西啊？他夸他听到真理吗？还是他夸哪里人数多、奉献多、朋友多？
教会所看大，
一次活动几天。
但是神也没有管教他，
没有，
而且他也很好啊。但在我一年大的时间，他就跨下来了。所以耶利米说，因为你说这些人作恶，你定了他的罪名，但是神没有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利未记二十六章、圣灵记二十八章，在主前1450年已经讲了这些说话。顺命的是蒙福，逆命的被虐的是受咒诅。863年前已经讲了，讲完人都忘记了，人已经忘记了，但神没有忘记啊，神永远记得他的约，他所吩咐的话他永远纪念。他讲了，你忘记就不是代表他忘记，他还会按照他所讲的去做。他施行，他定了那个罪，假先知是该死的，但是反而没有死啊，反而发财啊，反而很多百姓听他讲啊，祭司啊听他，清楚吗？你再看啊，耶利米书第七章，他耶利米在第七章讲完那篇道，也再看到26章，再讲另一篇道。神要他讲的时间，神知道耶利米会怕，所以神说26章第2节，一个字不可以先讲。很多传道人讲道的是先讲了，怕这些弟兄姐妹也太凶了。
三节，
他一个字都不可以先讲，讲完了26章16节，首领和众民对祭司和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但是这些先知使者、先知、祭司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你将26章26:11-26:16写在那个的第四章，这些祭司都惊奇，先知都诧异。这个旁边写什么啊？26:11，还有16节。你说耶利米讲道的时间，宗教的领袖这些祭司帮助他吗？还是敌挡他？敌挡他，还是说他是异端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边，你自己没有好好去看，你不要觉得你是给这些祭司先知好，你也会走这个道路。OK， 你看到这个危险，你看自己内心是一个什么的人，你也知道。所以耶利米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赐供你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神没有这样说，但是这些假先知说，我是奉耶华名说，耶华叫我这样说，但是神没有击打他，没有击打他就说啊、哎、没有问题了，所以乱讲了，越来就越松了。 其实没有平安。这些假先知说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在这个平安这个旁边，那个你帮我去念第六章十四节，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们清清苦苦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他们是谁啊？
假先知，
这些先知和祭司。 OK， 十三节是从先知到祭司都是行事虚谎，他们是这些先知和祭司清清白白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再念八章十一节，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啊、平安了、啊、其实没有平安。
再念十四章十三节，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
十七章十三节，
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
耶利米说要他们悔改，但是其他假先知说不需要悔改。那些先知常对百姓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给你长久的平安。他说耶和华要在这里赐给你永久的平安。他说耶和华说的 OK， 他说耶和华说，耶和华没有开心啊，耶和华没有开心啊。所以耶利米说，你真是大大的欺控你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因为他没有之前的一个管教吗？再写二十三章十七节，
二十三章第十七节，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弟兄姐妹的为什么神的百姓心里面那么刚硬呢？原因他听见两类的传道人讲的东西，两类讲的东西是大家相违背的，也他们就给自己借口说，哦，他是传道人，两个都是传道人，我哪里知道他 哪个讲是对，哪个讲是不对。你不能够用这个借口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你立即遵循天父旨意，你就能够分辨他讲的东西出于神还是非出于神。你自己不要骗自己啊，朋友。OK， 你自己立即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就能够分辨了。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彼得后书第二章说，以前有假先知，你觉得现在有没有假师傅？也是一模一样啊！你不要去啊，去一个地方，你说听的东西很喜欢听，然后你生命没有改变，你有祸了。只不过是这个祸还没来到啊。然后再讲啊，讲到这个祸，我就告诉你了。讲到这个祸，这个先知是什么啊？是九节，我的心，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是九节，第四章是九节，我的心在我里边烦躁不安，我不能够静默不言，原因是什么啊？因为我已经听见国声和打仗的喊声，我看见这个仇敌已经在比翻来了，神掌还野里面就看见，但是其他的百姓看不到。为什么其他的百姓看不到啊？假先知说耶和华不会降祸， 耶和华只会赐福，我也试翻自己人。OK， 我就不需要受那么多苦了。OK， 我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战争的东西给你听啊，这是很讨厌，这是很讨厌。看到吗？啊，就在那里。所以耶利米说：“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控了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岂是刀剑害及生灵呢？”但是问题就说他们看不见，原因哪里讲啊？第五章四月节，这些百姓不认识耶和华，这些百姓说什么东西啊？这些灾祸并不是他的，不是从神而来的，神是慈爱的，神就是爱。他没有讲到神是公义啊，他单单讲什么东西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没有讲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他喜欢，他喜欢被他自己喜欢被的东西。耶和华神是慈爱，他忘记三章第七节说耶和华是公义，他忘记圣经说行义的才是义人，犯犯罪的是属魔鬼，他故意忘记这些说话。 OK， 清楚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纪念神的话语，没有一个人骗到你，他一开口你知道这个是假的，这个真东西，这个东西说我国语有进步，我在家里面都没有讲国语，我怎么进步？你告诉我，都是在长大才讲国语，你让我进步，进步什么东西 啊， 啊，你告诉我，
假的吧，假的，假的，
对呀、啊，你听听不听了，我在家里面都没有讲，我个老婆也不会讲国语。 OK，
因为我现在常常因为我常常听三年前你讲的道，在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你讲的简直就听不懂，现在还能听懂。
总而言之呢，你我告诉你人怎么进步啦，你亲近智慧人你就成为智慧人，你亲近你的人是讲国语罪，我在这里当然是我讲你都没有讲，我怎么进步？ OK，
就不信念王
一高，所以你讲等我听我就有进步了，我告诉你，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听见纯正的国语，讲来讲去都是我自己讲，所以我都怕到一点，我都不敢听我自己讲的道。
那你还在台湾那个教会待这么长时间？台湾的国语
我不知道他怎么听了，但是他还是听懂，这真莫名其妙，真是
习惯。
牧师讲国语实在很进步。刚第一天我来的时候，在这个小屋里，我根本听不懂。
对。
必须旁边有个人给我翻译，我才能听得懂。我还想考虑下次我来不来。
是。
后来呢，那姐姐又来，再来，哎，慢慢来，不需要翻译。
我说的就是三年前的，我听到那个录音。
真是这样，不是你不要太谦虚了。
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
你跟什么人像什么
人？再回去，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神的百姓，在江西的这，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说这些灾祸不是他的，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不看见。你看啊，也不看见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节到那个二十六节，耶利米看见，他没有看见。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这些百姓说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刀剑，没有看见饥荒，没有看见灾祸，我没有看见先知所讲的东西是真的。而且他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先知的话就是耶利米所讲的话，必成为风，是不真实的，一阵就会过去的了。道就是神的道，也不在这些耶利米的里边， 意思就是说他是胡说八道，这个是异端，没有神的道在他里面，这灾祸必定临到他们的身上。他讲这些灾祸，灾祸临到他，为什么啊？你在这个旁边写下来，第二章第三十节，耶和华神说，我责打你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任何一个人同你讲真理的时间，你用刀来砍掉他。所以他说，灾祸不会临到我们，四个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灾祸会临到讲这些假先知，临到这些讲的野里面，这些真的先知。他说灾祸临到他，为什么啊？他说这个人是该死的，明白吗？他是该死的。神是慈爱，你跟我讲这个审判的东西，他只是懂事慈爱，他明白他的慈爱是传到永远，没有明白他的信实也传到万代，他的公义好像高山，他忘记这个东西，他背他西方背的东西，他用这个东西来抵挡这些传道人。当时这些人怎么抵挡保罗啊？个子小，言语粗俗，大声大气，看到吗？还有其他也个子小，是爸爸妈妈生他小，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
没有理由可找你找这些理由。
你要江龙大声大气都不能够大声大气，江龙的声音就是那么小。
你要大声大气，他又说你大声大气。
对。
说的小声，他说你声音太小，听不见。
有这样讲？看到吗？其实难免的嘛。总而言之，一个人不同心就不能够同心。你同哪一个同心，你就同哪一个同心。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由于他讲这些说话，第五章十四节，所以耶和华万军的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说什么啊？说这个灾祸不是神的，灾祸是魔鬼的，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之风我们必定不看见，因为他讲这些话，我必定使到我的话在你耶利米的口里面为火，使到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消灭了。耶稣基督说，将来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审判你，我所讲的话会审判你，这个事好像火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口里面说你是信耶稣，你背圣经给我看，你了解他讲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你是信耶稣。否则的，你觉得这些百姓没有信到圣经，但信了一点点，就知道神是慈爱，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啊？耶利米哀歌说什么东西啊？打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他忘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三十八节所讲的话，祸福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如果他明白这句说话，他就不会说这个祸不是神的，他是属于魔鬼的，他讲这些话，清不清楚啊？我告诉你啊，圣经里边呢，这个不是耶利米发明的，这是什么？摩西讲，这立位记二十六章，顺服神的得到神的祝福，背逆神的得到神的咒诅，祸福都是从神来的。立位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这个不是耶利米开始讲的，摩西讲的。 清楚吗？再讲之前创世纪十二章，不是单单生命之章啊，二十六章立位之章，创世纪十二章，你祝福亚伯拉罕，我祝福你，你咒诅他，我咒诅你，所以祸福都是从谁来啊？都是从神来啊！所以一个人有被圣经的时间，你一讲，圣灵就提醒你，对啊，祸福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听他的命令，就要得着福气；背逆他的命令，叫做来临到。好，今天我们查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免得我们口出恶言来顶撞你，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帮助我们切力的追求认识你。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悔改毁谤的时间，悔改归正的时间，不需要传道人讲什么东西，我们什么时候悔改归正，我们的罪孽就得着涂抹，而且安舒的日子、平安的日子自自然然临到我们。我们不需要人骗我们，我们虽然有病，但是我悔改毁谤的时间，我的病就得到医治。我虽然在苦难当中，我悔改毁谤认识耶和华，按照你的话语做的时间，福气也必临到我，认识你就得到平安，按照你说话去做的自自然得到平安，我不需要人骗我。主啊，求求你施恩给我，将你真实的话语，不是一般的道理，全然的道理，藏在内心里边，而且常常省察自己的行为，也纪念主你自己的作为。我知道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当你发怒的时间，你的眼睛还是看着你的儿子儿女，看他愿不愿意悔改。我们一悔改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斩出大卫所斩的耶和华，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枯枝，早晨便被吩咐过落者的欺恩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真真正正的平安喜乐。你要以色列人受这些苦楚，你斩了三片，很清楚的斩，你不是要全然的毁灭他们，也不是要毁灭怕他们渐渐，你乃是留下余种，就是那些悔改毁谤。主啊，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每一次查考的时间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道，能够按照你的说话去行，能够在你的在主你的里边真真正正得着福气。求助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讲的时间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你的儿子儿女有真理的圣灵的帮助，让他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灵来求，阿们。